大家好，我是 Cynthia，很高兴跟大家分享我第一次的 podcast，这是我的初体验，然后也希望大家会喜欢我分享今天的这本叫做《小雪被爱的条件》这本小说。这本小说的作者叫做沈云琼，他其实在2019年曾经出一本书叫做《我的美丽庭园》。这本书后来获得极大回响，得到了韩国民俗文学奖。那沈云琼她一直致力于就是写一些有关小孩子的成长小说哦。那其实这一本就是她第二本的，有关小孩子的成长小说。那因为就是在她出第一本的时候呢，她有读者直接写信问她说。第一本小说里面的主角东九，后来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了吗？于是沈云琼心里想说，那我来写一本书来致敬我的第一本小说的孩子好了。所以就因此出了这本《小雪被爱的条件》。那我要先跟大家说明一下这本书它的特别地方在哪里。我不知道大家看过韩剧《Sky Castle》了没？其实《Sky Castle》它大概是2018年出的一本，应该不是说一本，它是一个电视剧。那它其实也是有小说啦，不过电视剧其实是比较红的。那《Sky Castle》它里面讲了很多，就是有关韩国名门权贵是如何教育他们的下一代，中间有很多关于。父母的情绪勒索，以及对于小孩子的过度期待，另外还有一本就是在韩国也挺有名的小说，叫做《杏仁》。那我会特别提这两个东西呢，其实这个它们里面主题就是，很像《小雪被爱的条件》这本书的综合体。其实如果大家有注意到的话，就是台湾还蛮多，就是心理励志的方面的书，都是在讲原生家庭这件事情。其实《小雪被爱的条件》也是在讲原生家庭，只不过角度会是以小雪这个小朋友的视角去看，什么叫做原生家庭这件事情。那，我先来说一下，就是这本书的故事大纲。小雪她本身呢，其实是一个就是在育幼院长大的小孩，她的背景还挺可怜的，就是她是在厨余桶里面被育幼院的院长捡起来。那她在书中的年龄是设定为就是要进国小的那个时候年龄，所以大家可以稍微想象一下她的年龄。那书中应该开始就说到，就是他其实经历了一些被领养还有被退养的过程，总共3次哦。所以小雪在最后一次的领养以及退养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她也许是心理压力大，或是她有一些心理的不开心的地方，所以她最后一次她就得了缄默症。缄默症其实就是失语症啦。基本上得了这样子的病症的小孩呢，心里是有一些想法的，可是其实他们说不出来。那育幼院里面有一个阿姨非常关心小雪，她很舍不得小雪遇到这样的状况，也觉得非常愤怒，所以她就跟育幼院院长提议说，她希望能够把小雪带回家，当成自己的女儿去照顾。那小雪在缄默症状况之下，就默默的跟着阿姨回到她自己的家。不过这个阿姨呢，她本身老公已经过世了，然后在一个食堂里面工作。其实她没有当过妈妈，她也没有照顾过任何小孩，所以她对于小雪的任何行为都是非常包容。不管小雪她是想要在家里看什么电视。或是晚上跑出去玩，或是小雪甚至想要读什么书，她都配合她。不过小雪虽然在这么自由的环境下长大哦，她其实还是会去羡慕人家的家庭。她很好奇的就是说，到底什么叫做父母 父母对小孩子的爱，然后他又很好奇说什么叫做母女的爱，因为他毕竟是从小被抛弃，然后他也没有父母，所以一次因缘际会当中呢，其实他就被一个有钱人家收养。那这个有钱人家的组合呢，那个是一个三口家庭，那个家庭的爸爸叫做郭恩泰，妈妈呢在书中没有特别提到，就是只是称呼他为太太或是郭恩泰太太。不过他们有一个小孩是一个关键人物，叫做石贤，时间的时贤明的贤。不过他本人的个性跟他的名字是完全大相径庭的哦。他在里面其实是一个非常小霸王个性的人。那因为他跟小雪被安排在同一个班上，所以他时常在欺负小雪，甚至就是当着所有的人的面呢去说小雪的他本身就是在厨余桶出生的这件事情的事情去羞辱小雪。那其实也因为这样子的关系，所以他们就在学校打了一架，然后石贤甚至过分到把小雪就是打到肋骨受伤。你想想看就是如果你的小孩在学校被别的小朋友打到肋骨受伤，你该是有多么难过啊。那石贤的爸爸呢，其实感到非常愧疚，因为其实石贤爸爸也就是郭恩泰先生呢，他本身是一个医生，在小雪还没有被他们家领养之前呢，其实他就是以前小雪时常去检查缄默症的一个小儿科医生，所以小雪其实是对他非常崇拜的。甚至就是小雪每次都很期待自己就是去看这个医生的诊哦，因为这个医生就是在医院形象就是非常之慈祥啊。然后他也心里默默的就觉得哦，如果我要有爸爸，如果我要被领养，我希望我的爸爸就是这样子的形象啊。殊不知就是后来就是他被石贤打到肋骨受伤之后，郭恩泰爸爸就是带着一个愧疚的心情就把小雪领养下来了。那当然呢，这背后有一些就是为什么要领养他呢？除了他对小雪有一些愧疚之外，石贤他的妈妈呢其实是非常重视石贤他的在学校的表现以及课业成绩这是一个关键哦。因为其实小雪他在书中设定就是他是一个几乎是不用特别补习，他根本就是没有补过习的一个天才少女，所以他的英文很好，他的数理表现很好，甚至他，你知道吗？大家很难想象，就是他在小学六年级的时候就已经把那个《饥饿游戏》的整套原文书都读到滚瓜烂熟啊！你想想看，我们小学六年级还在干嘛？我记得我小学六年级好像还在看漫画吧，还在看《尼罗河女儿》啊！讲完这个已经透露我的年龄了啊！好，回到故事。所以就是其实石贤妈妈是心里有点私心的，她其实是想要透过就是领养小雪这个动作让石贤在家里能够就是因为小雪这个模范生哦，然后来立起就是对自己的读书的一些斗志这样子。对，那殊不知呢，就是石贤反而就变得越来越暴躁。那只要就是小雪表现得越来越好，石贤就得到越来越多的责骂。那其实我想说的是，我想在这里分享的也不是完全是这整本小说，其实这小说中间有一个几个章节，它就是在分析就是这本小说的几个重点。我在立学堂分享的其实是有四大重点，那我也想要在这边跟就是听众来分享一下，就是说我整理的四大重点是什么。这本书呢其实它很简单很好读，你在读的时候会不知不觉就是花半天时间就读完， 可是它里面就是有蛮多提到就是父母对小孩子的控制这件事情，还有就是小朋友不知不觉为了满足父母的过度期待，然后一直压榨自己。那比方来说好了，小雪就是因为给阿姨带嘛，所以阿姨没有在管她。可是她上学，她就是需要就是走路上学，因为她没有车，然后她也家境也不是很好，阿姨家家境不是很好，所以呢，她有时候就会很羡慕人家，就是国小门口都有爸妈接送啊，或是有名车接送啊。可是呢，她后来就是被领养了之后呢，她忽然觉得这些小朋友呢，就好像是从就是学校这个监狱再转移到另外一个补习班监狱，对，所以搭上父母车或是搭上就是学校的那个接送车的这种所谓小雪以为是很好的一个怎么说，就是他羡慕人家一个东西。等到他实际被领养，然后被逼迫要做精英教育的时候，他发现就是说，他竟然没有以前的那样的自由，他没有办法自由的选择他想搭捷运，或是他想搭公车，或是他想要走路回家，他只能被迫就是去学校，或是去补习班，或是回家，在这中间他完全没有自己的自由可言。那他书中有讲到，就是说父母对于小孩子为了要控管功课的一些自以为是的好比方说像石贤，其实他在里面是一个非常爱跳舞的学生，他其实功课虽然很不好，不过他只要一提到跳舞或是一在大家面前表演，他就会整个神采飞扬。小雪也非常喜欢他这个样子，虽然小雪时常被他欺负，但是他也不得不承认，就是石贤在这方面表现真的非常好。可是当石贤回到家里之后呢，石贤的妈妈为了要控管石贤的作息，她把石贤的门的门把都拔掉了，所以是任何一个人都可以进到这个男生的房间。你想想看，如果你是石贤的话，你几乎是没有自己的隐私空间。然后小雪也观察到，就是说以前她的阿姨家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她想看电视就看电视，虽然阿姨家没有什么科技设备啊，没有 WiFi 啊，没有我们现在很常用的那些网路，但是她进到这个领养家中，家里什么都有啊，什么游戏机也有，大电视也有啊， WiFi 也有啊。可是石贤妈妈就是为了让石贤能够专心的在功课上面，就时常会语出威胁的跟他说，假设你今天考试没有考满分，你就不准用网络，你就不准看电视，你就不准巴拉巴拉巴拉巴拉怎样怎样怎样。所以大家有没有觉得好像很熟悉？因为我们在学校的时候，我们以前在求学过程当中也很常被父母要求说你不准看电视，然后你稍微就是可能放松去玩个电玩，或是跟朋友出去回来妈妈就很紧张，就说你是不是都没念书，你是不是功课没写完，对，会有这些的情况。所以石贤就是在很多小细节上面一直不断被石贤妈妈去控制着。然后呢，那小雪看在眼里，她就会觉得好奇怪哦，为什么你们家什么都有，可是你们的小孩却是完全不能拥有这些自由。她觉得这家人真的好奇怪。然后她也观察到，就是说她原本很尊敬的石贤爸爸呢，在诊所里面是个大善人，就是对每个小孩都非常慈祥，然后也对每个小孩说小孩子开心笑快乐笑就好了。可是回到家里呢，面对石贤这个小孩却是时常说石贤没用啊，功课考不好啊，然后根本就是个废物啊，就是时常会辱骂他的小孩，不禁让小雪觉得很奇怪，就是说难道这是父母对孩子的爱吗？他以为就是父母对孩子的爱应该是很炙热的，应该是充满疼爱的， 可是为什么他们会这样对自己的小孩？然后，另外关于控制这件事情，小雪也渐渐发现说，因为她自己本身实在太会念书了，所以实贤妈妈就开始也对她使用她对实贤的那一招。就比方说，小雪其实，念书是采取一个自由意识，可自从她被领养之后呢，她就时常会被要求说他要做越多越好，越多越好。原本他觉得有兴趣的书，却被逼着要读更高级的书。其中中间我觉得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说，因为小雪的天才已经可以去念他们里面有一个精英课程叫 Deep Brain。Deep Brain 的话，它就是要先经过考试。那结果实贤没考上，反而小雪考上了。那实贤妈妈就觉得就一直去叫她一定要去上那个精英教育，因为她说这个不是每个人都能考得到的，你能考到你如果不去念的话，实在太浪费你的头脑了。然后可是小雪就一直觉得很卡，因为她那个时候已经太多功课、太多作业要做，她已经被这些逼得喘不过气了。然后，又不要逼他去跳级念书，念一本叫做《人类大历史》。大家去 Google 一下这本书，这本书其实连大学生都不见得读得懂了。可是就是要一个小学生去读，是不是太勉强他了呢？就算小雪是天才，他也是受不了实贤妈妈这样一直不断鬼打墙，要叫他去念书。甚至实贤妈妈还在他面前，就是情绪威胁，就是哭着跟他说。为什么你要一直拒绝我呢？为什么你开始叛逆了呢？是不是我不会教孩子？是不是为什么你的嘴脸跟实贤越来越像了？那小雪自己也本来从一刚开始想要讨好这家人，想要好好的在这个家庭里面立足的那种心，她就越来越觉得我好像没有必要真的再讨好他们了，因为她觉得自己的，也是快要到了临界点，这样子，对，所以书中你可以看到很多这样子小雪的自白，还有她去看大人怎么对待小孩这件事情。好，讲的有点多吼。我要再讲一个第二个论点，就是有关就是实贤爸爸为什么要对就是实贤这么的严格。这要讲到就是所谓的投射效应这件事情，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投射效应这件事情？我举一个例子来讲好了。你们有没有遇过，就是父母时常会唱衰你，比方说今天你就是拿了100分考卷，很开心的回家跟家人炫耀说啊，我今天考试拿了100分，好开心哦。其实小孩子会提出这样的想法，是因为希望你称赞他嘛。可是有蛮多父母是为了不想要让小孩觉得骄傲，或是觉得小孩没有那么聪明，办不到，或是亦或是很多原因啦。蛮多父母会选择，尤其是亚洲父母会选择泼冷水，会说：“哎，你不要骄傲，我告诉你哦，你书还是要继续念哦，你不要以为你这次考了100分就很了不起哦，你搞不好下次就会考不好，所以我告诉你，你一定要念书。”就是会讲这种很扫兴的话，就是没有一个亚洲父母会说：“哦，我觉得你这次干得好，good job。”没有，很少父母会这样讲。必须要说，我妈妈也是这样子的人，就是她也是会，不管我做得再怎么完美，很多事情她还是会用一个就是，应该是说比较看衰的角度在看我，所以我以前其实是蛮挫折的啦，对。不过还好，就是我心理建设非常之强大，所以现在长大以后，难免会有受到过去的这些事情会有一些影响，那何况是其他心灵比较脆弱的小孩？对，那投射效应在这本书里面，就实贤爸爸对实贤的态度也是一样。一般来讲，就是实贤在学校 跳舞的时候呢，或是有一些台上表现的时候，其实很多小孩都很崇拜他。那甚至就是别的妈妈也会过来跟实贤太太或是实贤爸爸说，哦，你的小孩好优秀，表演成这样以后可以当偶像。可是没想到就是他们父母竟然没有为实贤感到骄傲，反而会觉得就是说他为什么要花那么多时间跳舞，尤其是实贤爸爸甚至拒绝去看实贤的任何一个表演。后来就是有一次的冲突，有一次的就是实贤跟爸爸在家里的冲突，实贤爸爸脱口而出就说，因为实贤表现的实在是太不好了，所以他把实贤最喜欢的那只狗，那只狗叫做向亮，他把向亮送走了，他不让实贤有那只狗了。实贤感觉自己最爱的东西被剥夺了，任何小孩应该会发飙吧。实贤也不意外，他真的就发飙了。那时候就是小雪在房间里面就是听到以后如果大家还记得，就小雪她的缄默症，她听到以后她也抓狂，她觉得为什么你可以这样对你自己的小孩。所以后来小雪就把实贤爸爸咬了一个流血，就冲出去，就流浪在外面，就不回家了。不回家以后就是隔天他就跑去实贤爸爸诊所，然后跟实贤爸爸说，我觉得你真的是一个大骗子，你是双面人，你就是在家里是对我们是这个样子，可是你在诊所里面却对所有小孩说小孩开心快乐成长就好。结果后来实贤爸爸被他讲到一个泪流满面这才发现说原来实贤爸爸为什么那么怕实贤做不好，或是责怪实贤，或是甚至好像很讨厌自己儿子，是因为实贤爸爸小时候过得并不是很好，那妈妈就是打零工养活他。那可是爸爸在实贤的应该是郭恩泰医师的小时候是没有扮演很重要的角色，他就是他爸爸就是一个酒鬼嘛，然后没有什么用途，也不会拿钱回家，然后可是他爸爸非常会跳舞，然后所以他就是把这样子的一个过去很不好，小时候幼年的不好的经验就投射在自己的儿子身上。他认为如果实贤越来越会跳舞，可能有一天就是会变得跟他爸一样，就是不务正业，然后走上不好的路。对，所以实贤爸爸就对实贤越来越严格，越来越严格，甚至他就说他很恨实贤，他觉得我小时候我想买什么教科书我都没有，我都得自己打工赚钱，可是你我花钱给你买了这么多好的书，然后给你上那么好的学校，你一点都不珍惜，你一点都不想要就是朝医生这方面去走，你一点都不感谢父母给你的恩惠。对这个剧情应该大家都会小时候多少都会遇到父母对自己的这样子的一个索求吧。对所以这是我觉得比较印象深刻的书里面讲到有关投射效应这件事情，因为其实你可以感受到就是说实贤父母对他的其实是一种过度期待了。对，那再来就是我觉得比较特别的是书中有讲到就是所谓大人未善这件事情。其实书中有个角色是国小老师，就是实贤跟小雪的就是班导师。这个班导师很妙，他就是一个很未善，就是让人家觉得很，就是会让我想到就是小时候我国小一年级在天母国小上课遇到的那个班导师很像。这个班导师在书中做了什么事情让人家觉得很未善呢？就是他其中有个片段就是在讲说他第一次看到小雪竟然很热泪盈眶迎接小雪，看到小雪就说，你知道吗，当初我就是看到你在厨余桶被捡起来那个画面让我觉得你真的身世好可怜，然后他就说我那时候还是大学生，我看到你之后我就是发奋，以后我 长大变成老师之后，我一定要就是奉献我的教育能力在你们这些就是贫苦的小孩，没有父母的小孩身上。然后那个时候小雪就在心里就是酸了一下，就想说这个老师也太好笑了，如果你真的是想要照顾贫困小孩的话，你怎么会来这种精英学校来当老师呢？对，这是不是还挺卫善的？对，然后那个老师呢，他也是对于小朋友，就是时贤对于小雪的霸凌，以及时贤对于身边其他小孩的霸凌是视而不见的。就是明明看到就是小朋友打在一起，但是父母来问了之后，他就会说哦，没有，他们就是打打闹闹，没什么，就小朋友没事。然后甚至就是小雪后来被打到肋骨受伤嘛，就刚刚有说到，他就反而是跟阿姨还有就是郭恩泰爸爸就说没有，这就是小朋友打打闹闹。我其实时贤平常对小雪很好的，那希望就是阿姨能够既往不咎这样子。对，就是他并没有做好他一个班导师应该做好的责任，他就是一直在息事宁人，一直在假装没有看到真相。对，因为时贤他本身的家庭非常有钱嘛，然后他爸妈就是对学校贡献很多，所以他就讲了一些很卫善的话。那场景换到就是故事里面的其他大人也是一样，就是看到时贤他在台上跳舞跳得很好，就会跑过去跟时贤妈妈说哦，你小孩可以当偶像很好啊，什么什么称赞称赞。然后回到家背后就跟自己的小孩直接拉到书桌前面，就说跳舞没有什么用啊，读书才是最要紧的。对，你们有没有觉得就是这个场景也是很熟悉，就是从小到大妈妈都跟我们说你的兴趣不重要，念书比较重要，学历比较重要，成绩比较重要。对，我记得我分享一下我自己，我小时候其实是美术成绩非常的好，然后我以前曾经画过一幅百合花，然后后来被美术老师通通送去参加奖项，然后我有得奖。其实我国小忘记是四年级还是五年级得奖了。对，然后其实我那个时候有一度很想当漫画家跟画家。对，但是因为我妈妈也是跟时贤的妈妈一样，就是对于小朋友认为要读好书比较重要，所以我那时候就是为了满足我妈妈的期待，就是把自己这样的兴趣就断掉了。那当然我现在还是可以从事这样子的兴趣啦，不过因为我并没有读过任何的美术专科的东西，所以其实自然而然就把这样子的能力就放弃了，其实有点可惜。不过当然我现在的工作也是跟多少跟设计方面也是有点关系，所以其实还是挺庆幸的，然后也是靠自己的能力，就是工作了这么多年，靠这样子的能力工作那么多年，其实也算是挺幸运的，但心中难免还是会有一点点遗憾，如果当时坚持自己的梦想，是不是自己会变得比较特别的人呢？所以不知道各位听众是不是心中也有一些小时候的遗憾呢？那我希望就是在你们长大以后都能够逐渐实现。好，那我觉得这本书其实它讲了一些的概念都是大家都知道的，比如说情绪控制啊，然后还有情绪勒索啊等等等等，这些东西其实蛮多书都讲烂了。不过我觉得里面我觉得最让人家觉得很感动的一点就是关于小雪最后是怎么理解爱这件事情。她后来才发现说其实那个阿姨啊，就是育幼院阿姨，其实才是最爱她的那一个。因为不管就是小雪为了想要化妆去，因为他小雪在学校很自卑嘛，他就是自卑转为一种 自傲，他就是每天都化大浓妆去学校。那那些化妆钱、化妆品的钱怎么来？他就去偷偷拿阿姨的钱。其实阿姨心里都知道，然后甚至小雪也问他说：“你看我这么坏，为什么你都不会骂我？为什么你都不会打我？”这样子。那我觉得比较感动的是说，阿姨就跟他说：“我觉得你不坏啊，就是你只是小朋友嘛，你以后一定会变好的，我相信你。”然后，小雪心情不好，或是对阿姨耍任性，阿姨就是其实也是一个老实人啦，不知道怎么安慰小孩子的这种任性情绪，就是就会笑笑的当没事，或是抱抱小雪。其实小雪自己心里也知道，就是说在这世界上没有其他人能够这样子包容她的坏脾气。那我觉得其实看到她跟阿姨的互动，我心里还挺感动的。然后我那时候在立学堂就分享了一段，就是纪伯伦这个诗人，这个黎巴嫩诗人的一首诗，这首诗的名称叫做《先知》。然后其实它里面主要这首诗就是在讲，有一段是在讲我们要怎么对小孩子，对于孩子的爱这样子。那纪伯伦就有提到说，其实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就是你的孩子是被寄放在明日之屋，他们有自己的想法，而你不能想着要把它改变成你所想的那个样子。那你可以试图变成他们想要想的样子，可是不要去改变他们。那其实这本书这首诗它的里面的一些概念想法，其实就是完整的诠释父母应该怎么样对孩子，让孩子彻底的从你身上感受到你对他是很纯粹的爱。那如同就是我在封面写的，就是父母对孩子的爱是有附加性的吗？是应该要有附加条件的吗？就像小雪后来发现，就是郭恩泰医师自己也体会到说，对于时贤其实只是一个投射效应，他其实还是很爱时贤的。那郭恩泰医师甚至后来觉得他不要再去这样子控制时贤了。那小雪那时候就反问郭恩泰医师说，如果你们就没有要再对时贤实行如此的控制的话，那你们还会需要我吗？这是一个多么心疼，就是一个小孩多么心疼的一个发言。因为小雪自己知道自己假设没有任何利用价值了，是不是寄养父母又会再度退养他呢？对，那所以这本书其实也是写给父母看，也是写给我们曾经是小孩的我们看，就是说当我们未来成为父母的时候，我们要怎么去引导孩子走向正确的道路。那个正确的道路不是我们指引给他们的，而是他们靠我们的引导慢慢去找出他们心中所想的那条路。那当你自己在生活当中遇到比较情绪勒索父母，或是控制欲很强的父母，你要怎么把你的主导权拿回来，设好你人生的底线，让你的父母知道说，其实你是有能力可以控制好你的生活，你也有一天你会成功。我相信这个过程其实是有点久啦，你一定会需要跟父母来来回回抗争，然后他们会唱衰你啊，看不起你啊，然后劝退你啊，等等等各种的激烈方式去希望你走向他们期待的那条路。可是我相信如果你有一天把成果端在他们面前，你反馈他们，我相信没有任何一个父母看到小孩子成功了还要继续说不行你不能这样做，绝对没有嘛，对不对？那听众里面如果有一些是已经是成为父母的，我相信你自己 心中也知道，其实你做这些事情就是真的是为了小孩子好，你真的是心里不希望他们走歪路。就像我妈妈她并没有念过大学，所以他们就会希望我们能够好好的念个大学，念个研究所，有个好学问，弥补他们曾经没有做过的一些遗憾。但事实上，是不是真的念了大学或是照着父母的方向走，你的人生就能如此顺遂呢？其实很难讲。那社会这么的多元，其实有时候学历跟成绩并不代表你这个人能够在社会上获得成功。其实获得成功有很多种不同的形式跟面向哦。所以我觉得这本书它里面有各种不同的面向来告诉你说，你父母对于小孩子的爱其实是真的不需要有任何附加条件，纯粹的爱其实对于小朋友的成长来讲才是最对的，最真实的，然后也不会让你跟小朋友之间的距离拉得太远太远。好，我想就是这本书里面有一个大秘密啦，就是关于小雪的身世的问题这样子。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去看这本书，然后我也在这个 podcast 里面，我不太想去透露说小雪后来是怎么样发现她的身世之谜等等等的这些东西。我希望大家能够抽空去诚品金石堂去看看这本书，它并不是一本很难懂的书，然后相信大家能在这本书学习到一些如何体会父母对小孩子的爱这件事情。对，那今天的 podcast 就到这边咯，然后很高兴大家收听 Cynthia 热可可的频道，然后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给我支持鼓励，如果还希望我能够继续讲下一本书的话，也请给我一些赞助哦。拜拜。